香，医治那些有需要的人，用你的手去触摸人，把上帝的爱很真实的带到人的身边，把上帝的那个怜悯就彰显在世人的面前，更重要的是你用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启示人更加的来认识天父，你更用你自己的生命，上了十字架，代替世人，就是承担一切罪的刑罚，彰显上帝的大爱和公义，和怜悯。主，谢谢你，借着圣灵的内住，你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今天行走在地上的时候，可以成为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口，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被你的圣灵、被你的话语常常来充满，满有你的慈悲、怜悯和信实。我们谢谢主，今天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自己、把我们的心交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求你来塑造，求你用你的话，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到更加像你的那样一个样式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从这个第34章开始，我们比较多的来思想，这里面所记载的人物，我们读到36章，那这一章里面呢也是讲了很多的人名，那可以把它整理一下，除了这个王，这个约西亚王、约雅敬王，等等，这是一个王的谱系呢。那这里的人物，其实好多人是重复出现的，我们可以把它借着这个机会整理出来，那巴路，巴路他的祖父是马西亚，他的父亲叫尼利亚，那他还有个兄弟，这个西莱亚，西莱亚不是那个做最后那个大祭司那个西莱亚，这个西莱亚是在王面前做官的，他后来被这个西底家王拆到这个巴比伦去，他一向是一个外交官，是一个使臣，那也是蛮有地位的，那从这个家族，你就知道巴路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一个百姓，他自己也是做文士的，所以当这个耶利米需要同伴的时候，神呼召巴路帮助这个耶利米，记载这个他所传递的这些话，那其实这一章里呢还有另外一个家族里面的几个关键的人物，有出现，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这个沙番家。这个沙番是谁呢？沙番是在约西亚王面前做书记的，他也是地位蛮高的一个人，而且不光他一个人，他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和后来的孙子，这个基大利大家知道后来是做了这个省长的，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巴比伦王就设立这个基大利，在犹大地这个地方呢做省长，那他就是沙番的孙子，基大利的父亲这个亚西干呢曾经保护过这个耶利米的，所以这一家族里面很多人呢是很活跃的在这个时期。那沙番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初他在约西亚王面前做书记的时候呢，把重新发现的那个律法书呢带到王的面前，在王的面前读给王听的那一位。那这一章到了36章，他的儿子基玛利亚，他的孙子米盖亚，都出现了。这个米盖亚是听到这个巴路宣读耶利米的话的时候呢，他就很这个警觉，他就回去讲给其他的文士听，其中包括他父亲就是基玛利亚。那在这个约雅敬面前听这个宣读耶利米的话语的人当中呢，基玛利亚也在其中，而且当这个约雅敬王要撕毁这个神的话，把神的话丢在火里的时候呢，基玛利亚又出来站出来拦阻王，所以你看同样是沙番家的人，当初沙番在约西亚王面前这个宣读神的律法的时候，那这个约西亚王就很谦卑，他愿意听从，愿意悔改，然后就带起了一段时间，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复兴。但是到他儿子到他孙子这一代，在约雅敬王，约西亚王的儿子这个王的面前，当这个王 硬着心不听神的话，抵挡神的话，甚至把神的话撕毁，丢到火里烧掉，那这个民族呢，带来的是灾难。那借着这个家族的人的经历哈，也显出这个国家民族的经历哈。那回到这个八路这一支啊当中，我们看看这几个名字的意思哈。八路的祖父马西亚的意思是信号避难所，主为避难所啊。他的父亲尼利亚啊，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那他的兄弟希莱亚啊，被取名的意思是高贵卓越神之居所的意思。那他自己的意思呢，是蒙福的，可称颂的啊。所以从他的这三代人当中啊，可以看出他们的家里面是敬虔的，投靠主的啊，认识主的。当他们给儿子起名字的时候呢，啊，都是这个从神的赐福这个角度哈。八路是一个蒙福的，那我们怎么看出他是蒙福的呢？他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哈。这一章里面讲出他蒙召的时间是在36章的第一节，是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那这个时候是耶利米做先知的差不多中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八路出来啊，所以做先知很不容易，他记忆力要好，要把他前20年所讲的话哈，要重新想起来哈，把它记录下来。后来也是，后来这个他的话被约雅敬王烧了以后，神又吩咐他，你再重写啊，烧掉的这一部分他都记得哈，他又把以前听到的这些的话呢，一起哈，又都记下来。在这一章里面，大家可以思想这个耶利米和八路的服事啊，他们是很亲密的朋友，很好的同伴。那耶利米呢，很需要这样一个同工在他的身边，他也很信任他哈，把他的话交给他，他不自己不能进圣殿的时候，是八路带着这些话进圣殿啊，进到那些的首领面前向他们宣读哈，后来他们这些首领带到这个王的面前去宣读哈。那当这个耶利米要买地的时候，是请八路来啊，也是帮他写那个地契啊签名，所以他们之间是很亲密的。他们一起去了埃及，被带到埃及，后来，所以这两个人哈，从这个时候约雅敬王第四年以后，他们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啊，在一起的。耶利米啊，他的服事，八路的服事哈，是很重要，而且他们的服事反映出神对以色列子民的爱哈，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哈，是借着先知耶利米和八路的服事哈彰显出来的。所以看到这个耶利米心中真的是哈对神的百姓的怜悯，和那种的不离不弃的爱哈。从第四节哈，他来招那个八路过来的时候讲的话哈，可以看出来哈。第四节说，所以耶利米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八路来。八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八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他是这种处境啊，他是被他服侍的人所逼迫，被他所爱的人关起来，不让他讲话，不让人听见耶利米的话。但耶利米对他们呢，确实不放弃，还是有机会要讲，不能讲的话，他就写下来哈。他自己不能进圣殿，他就找一个人把他写下的话要带到圣殿里面啊。所以你看，这个第六节说，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讲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的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第七节啊，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着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啊。所以耶利米很清楚哈，这个审判降临的时候，这时候还有十几年的时间哈，是在约雅敬王第四年，离他们最终被掳啊还有时间的，还有机会的。但是早在这个他服事的开始，他就知道上帝要降的那个惩罚是很厉害，这个愤怒怒气一旦出来的话，这个以色列人受不了的。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好像懵懵懂懂，生活在那种虚假的平安当中， 到后来他们去埃及的时候，他们继续拜那个天后，他们说：“哎，是这个天后保护我们啊！当初你看我们在耶路撒冷多好，有吃有喝哈，挺平安的。没有想到是耶和华的怜悯哈，hold on 那个愤怒没有释放出来，他们才有暂时的平安。但是他们竟然不回头哈，所以这一章放在这个35章哈，利甲族这一段之后。”因为神对利甲族人讲话的时候讲说，每天早晨呢，我差派先知对他们讲话。怎么每天早晨差派先知对他们讲话？就是在36章里记载，耶利米很忠心的受神的差派，他自己不能出去，他就叫着巴录来啊，让他每天到神的面前，到神的百姓面前啊，去把这个话讲给他们听。这个看出啊，耶利米对神的子民的那个。真的是真切的那个关心和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怜悯，哪怕是这些人就是逼迫他的人，就是要关他要苦害他的人，他也爱他们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啊，他真的是彰显了上帝的那个慈爱。后来这个耶利米是有机会选择去巴比伦的，而且巴比伦王对耶利米很好啊，把他从这个。关押的地方释放出来，说你可以选，你要选去巴比伦，也可以选去其他地方，都可以。好，耶利米是有这个自由，而且他一旦去了巴比伦的话，巴比伦王会善待他的啊，会保护他啊。但是呢，最终耶利米是选择没有去巴比伦，而是留在这个剩下的子民当中。耶利米比其他人更清楚啊，当初他领受异象哈，一筐好的无花果。一筐是坏的，不能吃的无花果哈，被带去巴比伦这一批人是好的无花果，但是耶利米没有选择去那里受保护、受款待，而是继续留在神的百姓当中，陪着他们哈。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真的是体会上帝的形象，上帝就是对待以色列人的，哪怕在那个坏的无花果当中有几个愿意回转、愿意听的，他都不放弃他们。所以继续的向他们传讲啊，所以后来耶利米选择留下来哈，神还是借着他对这些剩下的人讲话，即使到了埃及，神也是继续的对借着这个耶利米对那些人讲话啊，虽然那些人很顽梗啊，这个越来越这个狂妄哈，越来越抵挡神，但是真是上帝哈，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他们哈，所以这是第一点，这一章你可以看出来，借着耶利米。彰显上帝的慈爱，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哈，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哈。到后来，这个约雅敬王烧这个书卷哈，27节，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八录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的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这个王抵挡神到这个地步哈，上帝还是没有放弃他们，再来啊，再给他们一点机会哈。这是约雅敬王第4年的时间，约雅敬王还做了7年的王啊，但很可惜啊，他就是神给他机会，给他恩典，他还是不改变。那最终的结局哈，就像后来神所宣告的哈，他的后裔在30节哈，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虽然他的儿子约雅金暂时做王，只有3个月啊，那很快就被掳了。真的，后来就约雅金就是之后哈，再没有后代能够坐在王位上了。他的尸首必被抛弃，抛弃这个词就是他前面哈把神的话用刀割了，丢在火里，同样一个词。他把神的话丢在火里，上帝呢就把他丢在。这个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就是讲他后来死的情况啊。他后来真的是被掳到巴比伦啊，遭受这样的结局。但是呢，前面看到这个上帝还是给他机会啊，上帝对子民还是有这样一个不离弃的爱啊。第三个我看到的就是神对先知的爱啊，先知耶利米真的是很不容易，他能够有这样的心肠啊。神也很怜悯他啊，神在他的身边放了一个同伴，这个同伴很重要啊。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哈，我们真的是要找一群哈同样爱主的人聚在一起哈。昨天说到这个徐慧姊妹， 他到了这个波士顿了啊，马上第一个主日啊，就跟女儿女婿去参加那边教会的敬拜，很重要啊，马上跟神的子民连在一起。他们现在已经在室外啊，开始实体的聚会，无论是借着网络啊，通过电话呀、啊，还是跟当地的基督徒，你无论去到哪里，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最近也是要离开哈、啊，无论走到哪里啊，要快快的找到神的家啊。现在台湾的 Jennifer 啊，能够跟我们之间继续保持这样一个联系哈、啊，一起来寻求主啊。如果能够身边也有基督徒在边上啊，一起祷告，一起服侍哈、啊，这个就是看出这个神把八路放在耶利米身边的这个重要性。有一些事情耶利米做不到啊，八路可以帮助他。那耶利米有的时候他会低沉的，有时候也是很depress 啊，不要再奉耶和华的名讲话了。一方面神是借着他里面的灵激励他哈、啊，他不能不讲；另一方呢，实际上还是把一个同伴放在身边的来陪伴他，来鼓励他。摩西需要亚伦和霍尔在他的身边一起来服侍啊。保罗需要有提摩太、提多跟他一起配搭，一起来服侍啊。主耶稣基督也是啊，选择一些的门徒。啊，有些亲近的啊门徒一直跟随着他，所以神就是使用八路啊放在耶利米的身边，也提醒我们啊，这是在服侍的时候，跟随主的时候，需要同伴啊，我们一起来服侍，一起来配搭啊，彼此的鼓励。
其实我就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心软啊，他一直就是要希望犹大以色列可以回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愿意回头，感觉神他随时都预备好要原谅他们，要赦免他们。其实在我们看来好像被掳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可是神一样有恩典。我们之前读到那个西西家，那个时候那是更晚了，不是西西家，西底家，
西底家
这个比约雅敬更晚了，结果那个时候不是他好像听进去了，然后就要他们释放自己家里的奴仆啊，结果神马上就好像借着埃及人的手啊，就让巴比伦就暂时就撤兵了，马上就让他们舒缓了。可是那个西底家好像他觉得这两件事情好像没什么关系啊，他觉得巴比伦撤兵好像跟他释放他们弟兄奴仆好像他觉得没有关系，所以他马上又后悔，然后又把耶利米抓起来。我就想到我们人常常也会这样，我有的时候我们会要认罪，要悔改，要回头，可是常常是看到自己犯了什么错以后要做，然后又觉得我现在回头是不是太晚了，我认错有什么用呢？其实我就觉得好像绝对有用，不论怎么样永远都不会太晚。神就跟我们讲说，新约说只要我们怎么样，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神就必要赦免我们。即使我们看不到好像说我们悔改我们认罪跟我们目前好像的碰到的状况好像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可是我觉得旧约就让这些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绝对是有关系的，即使我们不明白，我觉得绝对是有影响的。
刚刚牧师已经很仔细很清楚的把这一章重点讲出来了。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有两个地方讲到，第六节趁禁食的日子，第九节讲到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为什么会禁食？我一直在琢磨，那个时候是约雅敬第四年，就是605 BC， 然后到第五年就604 BC。 那个时候后来我读再往后翻了，你读到46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这个，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在加基米斯那边打败了这个埃及王，那个就是约雅敬王第四年的事情。我想这个事情 让整个以色列百姓有一点觉醒，可能为这个原因他们要禁食，求神看看会不会怜悯他们。 但是很奇妙的是，后来当有人把耶利米讲的话八录写下来，念给王跟他的周围的臣子听的时候，24节说，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刚刚牧师已经提过，那个约西亚年代他做王的时候，沙番也找到这个律法书，然后念给约西亚听。你如果查列王记下22章那一段了，讲到他们就撕裂衣服了，表示一种悔改，那种敬虔的心。诶，但是约雅敬他们就不这样子了，他们也听到神将要派敌人来攻打他们，他们要被掳了，因为他们犯罪。第3节说，如果你们回头离开恶，我好赦免你们的罪孽跟罪恶，神的爱这么显明。然后第7节又说了，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怒气和愤怒是大的。这些耶利米都讲了，巴录也写下来了，他们不听。哎呀，我想很奇怪啊，这个约雅敬王到底心里面存着什么计谋呢？他会不会是想要拉拢附近的国家，然后一同来对抗巴比伦王？还是他认为说，哎，也许神会怜悯我们，这个巴比伦王不会来，或者说他自己想跟巴比伦王对着干，他就不听。就他跟约西亚跟他爸爸差了好多，这个也很奇妙。为什么父亲是王，他愿意遵行神话悔改，那儿子的就不管了。所以到最后，像30节所讲的，就约雅敬他后代中就没有人做大卫的王，而且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他的遭遇啊，只有这一边写的这么清楚，别的列王记跟历代志都没有写这么清楚，所以让我们想到，神一方面是爱百姓，耶利米也爱百姓，尽他们所能的3番5次要百姓悔改认罪。其他先知哈巴谷、以赛亚也讲同样的话，他们不听，是玩梗呢、啊。但是神那种不离不弃的爱，一直到最后还是爱他们啊！这个让我们想到说，我们蒙神的爱，我们有机会传福音，还是要传。像耶利米做神的忠心的先知，受了多少苦，他还是传，还是爱他们。哎呀，我们传福音，如果讲了1、2次、3次，你要不听，我们就心也凉了，也慢慢不管人家了。所以耶利米是一个例子，一个见证，在我们面前。我们蒙神的恩实在太大了，这种不离不弃的爱很难呐、啊。除非神真的灵真正感动我们，就像神感动耶利米一样，要忠心。刚刚牧师也提到说，我们最好有一些伙伴同工，一同来服侍，彼此鼓励，彼此激励，互相带导，这都很重要。所以读36章，让我知道说神的爱实在太深太厚了，长阔高深的爱。耶利米对百姓的爱也是这么深厚，我们真的要常常被圣灵提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学习耶利米的榜样，真是要有爱心付出去。我们只有用爱能够感化一个人悔改，当然圣灵会做奇妙的工作，但我们如果没有爱心的话，只凭嘴巴讲，别人不会听的，因为人的心太顽梗。你像以色列百姓，已经到这眉睫了，还是反对，还是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悔改，求神怜悯啊！这是我这一章的看法，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啊。耶利米先知身上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那种温柔怜悯啊，一直到最后，一直到哪怕有一点的机会，还是呼唤人悔改。就像主耶稣基督对待犹大似的，犹大临走之前，还是跟他讲话啊，还是在提醒他。这个就是神的样式啊，耶利米这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这一章的特点就是人物特别的多。刚才牧师已经把这个 这个关系啊给我们套了一下，我觉得就可以使我们联想很多事情。这个巴洛那个在电影上是哪个人，我一直看不出来，但是巴洛的话呢一直跟着耶利米做他的一个文书，替他把他的话都写下来。其实这一章是讲了两年的时间，第一节是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叫他写下来。然后呢，他就找到巴路，把他开始服侍，从他开始服侍神给他的话，一直到约雅敬第四年，神给他的话都记下来。然后呢，到了第九节，就是到了约雅敬的第五年第九月了，这是翻了年了。在那个时候，第九月可能是祝棚节吧，不知道那个时候有些人民进食，就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来。然后第十节，巴路就到了殿里面，拿着这个记下来的这个书，在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向百姓念他写下来的这个书。而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听见以后，他就跑到王宫里头去说这番事。所以这两个家庭都参与了这一件事情，巴路记和念，而沙番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在场，当时是文士，然后把这个书的内容带进了王宫。然后呢，由尤底在王面前念。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耶和华的话被记下来，并且被念给众百姓听，最后才念到王面前。这个王应该是一个很渴望啊，耶和华的话说些什么，他想听，结果呢，却不然。所以这里很明确的看见，这本书从他第四年写下来，一直到第五年给他念出来的这个过程中间，我看这个历代志下36章第六节的时候，看见有一句话，就是在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他要被掳走。第四年就是605第一次被掳的时候，那个时候巴比伦很气他，要把他被掳走，但是没掳走，他应该受了教训了，哪晓得他没有汲取他的教训。圣经上说哈，关于他被掳的这一件事情，只有在历代志下36章6节记了一下，其他地方都没有记这个事儿。我们记得那个最坏的王，这个马拿基，他曾经被掳走，回来以后他向神悔改了，神还是怜悯他，延长了这个时间不降祸。但是这个约雅敬看来比马拿西更顽梗，他有过这一次经历，但是他还不悔改。从第四年到第五年有过这么样一件事，但是他没有汲取教训，他对神的话还是那么样子的抵住。听了3-4篇可能没有很多话，他就开始就要烧，拿刀割了，并且烧在火盆中。我觉得约雅敬这个王马上就受到神的咒诅，神咒诅的话为什么会落在他身上，就是因为他不敬畏神，他背逆神。所以第三十节就明显的把咒诅的话临到了他。结果呢， 他以为他把书烧了没了，神的话不能够就这样子没有了，结果神叫耶利米再重写，所以现在我们才有耶利米书。神的话不要想人可以毁掉，你用什么方法都毁不掉的，因为神的话说出来就带着能力，他一直要存下来，要对所有的人有帮助。所以这一节这一章圣经我读了以后，我是觉得我们要对神的话，对神要有一个完全敬畏的心。你只有带着敬畏的心去读神的话，你才能够把神的心意读出来。如果我们带着一个随随便便的心，当看故事一样来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读不出神叫我们明白的心意。
这三十六章大家注意，就是反复是围绕着这个书卷啊，怎么记录的，招谁来记录的，然后这个王是怎么对待这个书卷的，然后对待这个书卷把神的书卷烧的人，他最终的结局又是什么，然后最后到结尾的时候，神又让耶利米取了一书卷啊，这个话继续的存留下去啊，真的是我们怎么对待神的话啊，今天不光是这本物质的和 physical 的这个 Bible， 而是说这里面所讲的神的话语啊，那神很仔细的在看啊，当我们对神的话很认真很摆上啊，那神对我们也是啊很认真啊，他也会借着他的话来赐福我们啊，感谢主弟兄姐妹每天早晨这样哈，用心去想神的话，那当我们去遵行神的话哈，真的就成为蒙福的人啊。